面前的众儿女，主啊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。主啊也求主你施恩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。主耶稣啊，求主施恩，你也来使用你的宝血来遮盖，来涂抹他一切的真是过犯。主耶稣啊，也圣灵来充满他，主啊，让他能够放胆宣讲你的话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在过去这几个月，我一直是在讲啊，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他所宣告的七个我是啊。我们复习一下，第一个我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第一个我是什么呢？是我是生命的粮，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粮，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感谢赞美主哈。那我们看看第二个我是的宣告，是我是世界的光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2节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我们看第三个我是，就是在我是羊的门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说，我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啊，我上次以前讲的时候说是入出得草吃，感谢主。第四个我是的宣告，是我是好牧人，也是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得感谢主，主耶稣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那第五个我是的宣告，是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，那里说主耶稣说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我们的圣经里边是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哦，所以感谢主啊，给有这么宝贝的应许。那第六个我是的宣告，是在14章第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哇，感谢主哎！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七个我是的宣告。第七个我是的宣告，就是我是真葡萄树啊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我是真葡萄树。那我是真葡萄树，在原文里边是这样说的：说我是葡萄树，那真的。我是葡萄树，那真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们今天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不是以色列，没有以色列人的背景，听起来可能有一头雾水。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听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是明白的。为什么明白呢？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，神说以色列是葡萄树，哎，神说以色列是葡萄树。在圣经的好多的经文，我今天只列举几节的经文，在耶利米书第二章21节，那里那个耶和华神说，我栽种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神栽以色列是真的是一个用好种子栽的那个上等的葡萄树，哎，但是这个神栽这个葡萄树，它是有它的目的的。没有一个人我栽一个果木树就是好玩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也可能有，但是我相信正常的人没有栽种一个葡萄树就是为了好玩。你为什么要栽种葡萄树呢？因为你是要指望它结果子的。你为什么在家里边要种黄瓜呢？你就希望到年底一根看不见，你高兴吗？你摘西红柿，你说我一个西红柿都不想看见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同样的，以色列神说他是上等的葡萄树，而神耶和华神对他是有期待的。那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那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这是果子，哎，神指望他结出公平的果子，可是他结出来的却是什么呢？是 暴虐、暴虐、暴力 violence， 没有平安的。这是他们结出来的果子。神指望的第二个果子是公义，但是结出来的却不是公义，而是什么呢？是冤声啊，冤声遍地。所以我们去看这两个啊对比的时候，你看见公平和暴虐好像是一组，这两个词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不注意去看那个原文的，我虽然也学过希伯来文，但是那个你希伯来文呢需要你经常去看的。如果你看的不准的话，你就觉得公平和暴虐这两个字好像是一样的，你看不出来分别的。但是需要你用好的视力去看，所以视力不好的时候，你分不出来公平和暴虐有什么不同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不但看起来是一样，而且他们发音也是非常的相近的，他们发音是非常的相近，也就是他听起来好像也是一样的。你不小心就把暴虐听成了公平，你不小心就把那个公平和暴虐混淆了。第二组词那个公义和冤声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视力不好的话，我们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呢，你会把它混为一谈的。而且这两个词的发音也是非常的相近的。我们看见，但是今天人的果子能够迷惑人呢，能够迷惑我们，我们以为好啊，听起来很好啊，看起来也很好啊，但是那位知道人心的神，他知道以色列人真实的光景，知道他们结的果子是暴虐和冤声，知道他们结的果子不是上帝所期待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虽然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可是他们没有让天父的心意得到满足，反而让天父他伤心呢。为什么呢？以色列为什么是上等的葡萄树，结果却结出来的是不好的果子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关键就在于他们，罗马书11章30节说他们的不顺服。原来以色列人虽然神栽种他们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可是这个葡萄树他们不顺服，他们不顺服神呢。我们去读那个旧约，你就发现从出埃及记开始，你就看见人是何等的悖逆，不顺服。当人不顺服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结出神所要的那个果子。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那真的，我是那个真的葡萄树。这个真的葡萄树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他来到世上，他是真的要成就天父的心意，他来到世上要结出天父所期待的果子。主耶稣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存心顺服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顺服太难了，但是主耶稣他是存心顺服。他顺服到什么地步呢？腓立比书2章8节告诉我们说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主耶稣他是完全的顺服。引导主耶稣这样完全的顺服，存心的顺服，天父的救恩成就了，天父的旨意成就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23节那里记载，主耶稣说成了，然后就低下头。成了，他宣告，不是宣告自己，而是宣告天父的旨意成就了，救恩成就了，救罪人可以借着耶稣所成就的十字架救恩，你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的，我们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 因着主耶稣十字架舍命流血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、三十二节那里说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今天我们也是因着耶稣他完全的顺服，他成就的救恩，我们这和以色列人打不着边的人，但是今天我们蒙恩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是葡萄树，主耶稣是那真的葡萄树，唯有他是那真的葡萄树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以色列人虽然不是假的葡萄树，但是他是一个很糟糕的葡萄树，他没有满足上帝心意的这个心意的葡萄树，他是不顺服的葡萄树。那今天我们借着今天读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七节，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看真葡萄树有三个特征。真葡萄树有三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呢，就是真葡萄树它是高举天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啊，真葡萄树第一个特点是高举天父的。你看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看这两节经文中有三个动词，第一个动词是栽培，第二个动词是剪去，第三个动词是修理。我本来想拿一个剪子过来，但是匆忙结果就忘了哈。那我们看见这三个动词都是谁去行使这个动词呢？是谁呀？天父，天父去栽培。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，主耶稣没有说我是自己栽培我自己，没有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，我是葡萄树，那真的，但是天父是栽培我的人呢，我是天父栽培的，天父栽培的，这是有个心意，天父栽培这个葡萄树是有他的心意的，天父栽培这个葡萄树是要成就天父自己的旨意的。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不是要成就自己的心意，他要成就那位栽培他的天父的心意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很小的时候，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可能第一次和父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敬拜，然后我们去过节，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到圣殿里边啊，在那个节期满了以后，他的父母回去了，可是主耶稣没有跟着他父母回去，他还在圣殿里边，以至于他父母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原来耶稣不在当中，所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，他们看见耶稣在圣殿中坐在人们中间呢。所以玛利亚说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，玛利亚对耶稣说：“为什么向我们如此行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伤心，这肯定的。做父母哪有不伤心，儿子找不到了，更何况我想玛利亚知道这个耶稣不是一般的人呢，因为以前他生耶稣的时候他经历过天使和他说话，所以他心里可能更加的忧伤。那主耶稣怎么说的呢？主耶稣有没有说谢谢你们，你们真好？没有。主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的？为什么找我的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所以从主耶稣的话里边，你看见主耶稣，他是要成就天父心意。 他来到世上没有别的目的，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就那位栽培他的天父的心意。感谢神呢。其实在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第四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和撒玛利亚那个妇人那个对话里边这那一章主耶稣有一句话，门徒找食物回来了，说夫子食物来了你吃吧，是那个意思哈。哎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主耶稣没有说是做成我的功，不是的，他来是要遵行差他来的天父的旨意，做成天父的功。今天我们都在侍奉神，我们在侍奉神，你要做成谁的功呢？是做成我的功吗？如果是做成我的功，你在侍奉自己。今天我们做成谁的功呢？我们要做成天父的功。我们在侍奉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，我们要做那位天父上帝的功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主耶稣知道时刻的牢记，主耶稣心里边知道天父是栽培他的人。那第二个动词我们来看看，就是剪去，在第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剪去听起来很残忍呢，那我们就会思想，对这个属耶稣又不结果子的枝子可能很好奇，又属耶稣但是又不结果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就回到那个他主耶稣的门徒中间，你看看那些门徒，在人看来他们是谁的门徒啊？都是耶稣的门徒，哎，都是耶稣的门徒，连那个犹大，那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在人的眼中，他们好像都是属耶稣的。而且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不仅仅是在名字在门徒的那个行列里边，而且还有重任呢。他有什么重任呢？哇，他随身带着钱囊呢。钱囊，你会把钱囊交给谁呀？交给你最信任的人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不可信，你会不会给他？不会的。主耶稣是信任他吗？也许在人看来主耶稣非常信任他，但是主耶稣知道那个人从起初就知道他是谁，他常偷那个钱，但是主耶稣还是把这个重任来交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人的眼中，你的名字在门徒那个行列里边，你就是属耶稣的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主耶稣知道他不是属耶稣的。主耶稣早就知道他是要出卖他的。所以我们要当心呢。今天我们的名字可能在教会的名册上面，不等于得救哦。你到天堂门口不能拿那个东西，你看我有洗礼卡，那没用的。那为什么还要给？这个对于我们是个激励，但是那个不是得救的证据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当心啊，我们是否真的属耶稣？不是说口头上我属耶稣，而是你要真的有和耶稣有关系。一个真和耶稣有关系的人，耶稣的生命会进到你这个枝子里边，你会结出果子来。可是那个犹大，卖耶稣的犹大，他和耶稣没有关系，他有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，明白吧？这样的关系在人看来没有缝隙，但是在神看来，他们根本不是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的关系，而是那样那种虚假的骗人的，那是不真实的。 所以天父要把他怎么样啊，减去，要把他 cut 掉，要把他减去，因为他没有生命，他是一个死的枝子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我虽然不怎么会修理这些东西哈，但是我也会剪掉一些死的枝子，因为看起来也不好看，还占地方，所以要去修剪一下。那天父会把不属他的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装模作样的枝子，那些要把它剪去的，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。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也跟随耶稣三年半呢，什么都听过，耶稣行的神迹他都看过，可是这个人他竟然和耶稣没有关系，最终的结果被剪去了，自己上吊去。第三个动词呢，修剪，我们特别看修剪和剪去是不一样的。修剪枝子的目的呢，是让果子结得更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需要天父来修剪的，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拦阻我们结果子的东西，很多的喜好可能拦阻我们结果子，很多各其他的方面也拦阻我们去结果子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去不做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他会做一些事情，他会修剪修剪。其实我信主这么多年经历过天父修剪，如果他不修剪我，我可能蓬头垢面，如果他不修剪我，我可能我行我素，如果他不修剪我，我可能就爱这个世界。但是天父实在是爱我们，因着爱他修剪我们，使我们多结果子。我们多结果子，你是归荣耀给谁呢？你是归功劳给谁呢？归功劳给谁呀？给天父啊，给那位修剪我的天父啊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。如果他不修剪我们，我们就很糟糕，因为他修剪我，我的活的就再也不一样。所以感谢神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经历天父修剪的时候，那修剪的时候可能很痛哦，会不会痛啊？修剪咔哧一声，哇，那个会很痛的哈。那痛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呢，要感恩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就管教我们，可以说修剪是一种管教。所以在希伯来书中说，因为他爱，哪有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你不去管教的呢？所以天父他爱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，他就会去管教我们，修剪我们，可要我们今天结出来神所要的那个果子。哎，不是自己要的果子，自己要的果子都是苦果涩果哈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结出天父想要的果子，感谢神。所以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你太爱一个工作了，天父把那工作拿走了，太爱了，你自己不爱神了都，天父把它拿走了。意思我们有时候太爱这个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把利息升得很高啊，谢谢，你不要想是政府升啊，神就把它升得很高，那怎么办呢？里边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太爱这个房子，一个房子成为我的重担了。今天我们要爱神，神在修剪我们。我自己以前也曾经爱过钱，我本来不是爱钱的人，但是骨子里边那个根深蒂固还是有那个东西，那天父就修剪。哎，至于当时损失了很多，但是感谢神，虽然流泪，但是感谢神。主耶稣高举天父，在约翰福音 差我来者，这四个字出现了有30余次，差我来者，你看圣经里边常常出现差我来者，那是主耶稣在高举天父，高举那位差他来的那位天父。在约翰福音6:44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注意啊，主耶稣没有说是我自己吸引人，而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所以呢他有那么多的人到耶稣那里去，这是高举差他来的天父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见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在马太福音26:39，我们可能很熟悉那个祷告哈。你看主耶稣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主耶稣在祷告里边他在高举天父，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去高举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高举的不是其他的人，高举的不是世界上的领袖，我们高举的是那位天上爱我们的天父，这是我们要高举他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也检讨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高举的是谁呀？是我自己啊，还是我的孩子？有时候我们高举孩子走到哪以后，我的孩子真棒，我的儿子真棒，我的女儿真棒，我的孙女真棒，我现在有外孙女了哈，那我的是如何如何啊？但是不要高举，不要高举人，为着这些人我们感恩，而不是高举。今天我们要高举的只有天父，是他栽培，是他剪去，是他修剪，所以感谢主。那第二呢，第二个特征啊，真葡萄树哈，主耶稣真葡萄树的第二个特征呢，它是荣耀天父啊，荣耀天父。我们看看第八节这里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所以看见主耶稣他是一个凡事要荣耀天父。其实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在第17章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里边，那个第4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。哇，谁敢这么说呀？主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他敢这么说，因为他真的是在凡事上荣耀这位差他来的天父啊，他不是在一些事情上，而是凡事上都在差这位荣耀这位差他来的天父。那下边告诉我们原因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怎么能够去荣耀天父呢？就是成就天父差他来让他做的事，你就荣耀这位天父。如果我们没有成就天父的心意，你就不能荣耀天父的。主耶稣成就成全了，所以他里边从里边向天父发出这样的心声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。感谢主啊，这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凡事荣耀天父，主耶稣他的期盼他的盼望是我们跟从他的人你也要去荣耀天父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主的儿女，我们要去荣耀天父，我们以荣耀天父为己任为目标。那你会说我们如何荣耀天父呢？如何荣耀天父啊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八节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 我们看见天父栽培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，如果在我们是枝子在这个葡萄树上，如果我们结的都是好果子，那天父就得荣耀哎。就像你摘一个东西，你看见那个果子满满，你心里就高兴，你说我这个劲没有白费，我这肥也没有白撒，而且你心里边就特别的高兴。天父也是一样的，当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结出天父所要的果子呢，你就是要在荣耀天父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让天父得荣耀，你就证明了你真是真是主耶稣的门徒了。所以后边说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一个属于主的门徒，他一定会结果子的，他不可能不结果子的，除非他不是主的门徒啊。所以今天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个外边的表现，就是结果子，我们要结果子的。所以感谢主。那很多人说我要结什么果子呢？我要结什么果子啊？我要结可能是要你去传福音呢，要传福音呢、啊，福音的果子，福音的果子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不是说今天就享受，我就在等待着我死了以后到天上去，那我们真的很糟糕的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。那个可能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真的得救了吗？为什么我见着人家没信主的人我就躲着他们？所以求主来怜悯哈。今天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，还有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哎啊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边22节说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今天我们这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，葡萄树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，我们就一定会结果子的。你说我不可能结果子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为今天结果子不是我自己能结果子，而是因为我和葡萄树连接，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，我们就结果子。这个果子结出来让你自己都很惊讶，你说我这么糟糕的人怎么能有这样的果子呢？我这么一个没有喜乐的人今天为什么会有喜乐呢？我告诉你，喜乐你装不出来的，你不信你试一试哈。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说我装一下喜乐，我装半天的喜乐，装半天喜乐以后你就惨了，你这个面部肌肉都僵直了已经啊。所以我是学口腔的，你要当心呢。你说我装一下喜乐，哦，那个他痛苦无比哈，你再也不想装了。所以求主怜悯哈。所以今天神的生命，主耶稣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边，我们就有这个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就会彰显出来，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。所以感谢主哈。所以求主来祝福，让我们今天还一个果子，那个果子就是说靠嘴唇的果子，嘴唇的果子就是叫赞美神，对不对呀？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多苦啊，我们今天读经文没觉得苦，可是你如果有一天把手铐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苦啊？他明白那个很苦啊。你就想舍身处地想一想保罗他们，不但如此，他们还被别人棍棒来打，棍棒伺候，然后才去，你想那该是何等的难过。特别是他们在半夜的时候，你知道人的痛觉神经发动往往是半夜的时候，那个副交感神经发动，那个痛觉神经的，所以人一般牙痛都是半夜痛。所以以前我们在牙诊所的时候，哇，半夜的时候病人来了，牙痛啊牙痛啊，那白天不来，白天不痛啊，就晚上痛啊，白天不痛，看这人就是这样似的哈。所以真的是我们今天求主来帮助，让我们能用口唇能够赞美主。不是我们顺利的时候赞美主，顺利的时候当然赞美主，这个嘴唇的果子是在你逆境当中的时候，甚至为主受苦的时候，你还能够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。当你缺乏的时候，你还是要赞美我的神。当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还要赞美我的神。当你为耶稣的名受苦的时候，我照样赞美我的神。那个是嘴唇的果子。哎，弟兄姊妹， 啊，今天我们要去多结果子，你多结果子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你多结果子，天父就因着你，因着你的果子得荣耀的。所以感谢神。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今天如何能够结果子呢？如何能够结果子啊？啊，感谢主啊，你看圣经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结果子的秘诀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，你就是住在主里边，你不需要做别的，就是住在主里边，你这个枝子要和葡萄树要连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连在一起，不是我今天连在一起，主啊，明天请个假我休息一下哈，连在一起也很累的，那还没连在一起。那今天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说，我们和主住在他的里边，永远住在他的里边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一定结果子的。那如何住在主里面呢？那就想一想，今天我们要住在主神的话中，你住在神的话中，你就是住在主里边。所以第七节那里边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要住在神的话语里边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们读神的话，就是说你相信神的话。我今天虽然是黑暗，但是你相信神的话，有一天要成为光明的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今天看见很多难过的事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都是要我们得益处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住在神的话里边呢，你就是住在主里边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，我们要常常去读，不要去读别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去读手机微信呢，哇，原来我们总说没时间，可是手机一打开，有些上厕所可以坐一个小时，哇，上厕所能干嘛花那么长时间呢？啊，好像以前20年以前没有啊，就很快就出来了嘛，但是现在进去都不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要真的是把那个时间拿出来啊，我们要去用读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的，圣经要说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。你越读神的话，你别说我读不懂，是你靠自己肯定不懂。如果人靠自己懂，那肯定有问题。今天我们靠自己不懂，但是因着我们渴慕的话，那个不一样的，那个圣灵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就像圣经说，那个太监他也读不懂，他说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怎么能懂呢？所以神差遣圣灵差遣谁去啊？差遣腓力，你去给他讲。那今天不是我们懂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渴慕神的话，主啊，我很想明白，那神的作为就会临到我们，圣灵就会开启我们这个眼睛，开启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。第二呢，你要住在神的家里边，住在主里边，还有就是住在神的家里边。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忙了，说对不起牧师，我请假这3个月我不来教会了啊，我因为太忙了，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比来教会敬拜神还重要的呢？所以有人和我请假的时候，我从来不说 yes， 我不吱声，我没有说呀。和我请假有什么用？我只是心里难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住在神的家里边，就不要离开神的家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不要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惯了的人，不要停止聚会。我们不仅仅主日来聚会，我们团契你要聚会耶，我们家庭小组你要聚会耶，我们周三祷告会你要参加呀。你不觉得太麻烦了？就像以色列人说，献祭这么麻烦啊！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爱神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不麻烦，你更加的渴慕，你愿意来。 我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那是广东话祷告会，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去啊，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祷告也听不懂啊，说我学了几个走神呢，学了这些东西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去给人看，而是你在那里边的时候，谁看见了？神看见了。神说你看亚拿尼亚，你去，那有一个人保罗在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住在神的家里边，要渴慕在神的家里边。那诗人说，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哈，让我们住在神的家里边啊，这就是住在主里边。那第二个呢，要结果子的秘诀，就是说你要祷告哎。祈求结果子，你看第七节说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哇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抓住这节圣经太好了，你我要什么祈求就给我们。哇，这个那你我们如果单单那么想，你可以去做，但是你啥也没得到。因为圣经里边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上下文来看呢，如果我们今天是为着我们结果子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是祷告求主来修剪我，拿走那些拦阻我结果子的东西，哎，天父一定听的。你说天父啊，拿走我这个爱慕世界的心，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这么说。你要敢这么说，天父就拿走，你就结果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为自己结果子而着急，这样天父来求的时候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不但第七节第十六节里面，那里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求就给你们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升个台阶。我们可以为工作呀，为到这些世上东西来求，可以来求，但是我们要晋升一个台阶，求结果子好不好？主啊，2023年我要结果子，我要结出你喜悦的果子。主啊，我真的喜乐不起来，一点平安都没有。主啊，帮助救我啊！你这样祷告，哎，天父的作为啊，会临到我们，我们会结出合他心意的果子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是荣耀天父哈。第三个特征呢，主耶稣真葡萄树第三个特征是传递天父的爱，传递天父的爱。所以我们看，首先看到天父和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是就是爱。你看圣父和圣子是爱的关系。第十五章第九节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，圣父爱圣子。那下边又说第十节啊，下边说常在他的爱中，是主耶稣哎，他常在天父的爱里边。那我们从圣经中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两次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第一次就在主耶稣从约旦河里洗礼一上来，天就开了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在变相山上，你看见那个门徒们啊，那三个门徒高兴啊，那个彼得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说我要搭三座棚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，有一坨云彩来遮盖他们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那是天父的声音呢。天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你看见天父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。那主耶稣呢，他今天没有把天父的爱都留给自己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要把天父的爱传递出去，要把天父的爱传递给我们。第九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正如，这个正如特别奇妙，就像天父爱我怎么一样。天父怎么爱我，今天我就怎么爱你们。天父那种爱，今天我就传递给你们。 这是爱的传递。那主耶稣爱的传递也是不是仅仅停留在口上，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爱只在舌头和言语上，但是约翰一书不要只在舌头和言语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那主耶稣爱我们，他是有行动的，他一个行动最大的行动就是为我们舍命。主耶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，替我们死。第十三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知道我们原来根本不是神的朋友，我们是神的敌人呢。但是主耶稣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舍命，这是他的爱。所以今天爱你是要有舍，爱是要有行动。不但如此，第十五节那里说，主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为仆人，而称你们为谁？为什么呢？为朋友。哎，我们算什么呢？旧约圣经虽然神称亚伯拉罕还有谁呀、啊、摩西为朋友，但是你知道神可以称他们为朋友，人可不可以说我是上帝的朋友？好像不敢呢。神可以说，神称并不是真的配，神只是称我们为朋友，不是我们配为朋友。我们做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仆人呢、啊，他只是听命令的，主人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去做，你不要去问为什么，你不要多嘴，这是仆人。但是朋友就不一样，今天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，把地位提高了。主耶稣不仅仅要我们去做，而且要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做。主耶稣把他从天父那里听见的都原原本本的来分享给我们，这是朋友，没有什么向我们去隐藏。就像耶和华神说，我岂能向亚伯拉罕隐藏呢？我岂能不告诉亚伯拉罕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，主耶稣称我们是朋友。其实你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动哈？我是觉得太有福了。我算什么人呢？我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却称我们为朋友，都是因为他的爱。不仅仅称我们为朋友，他还拣选我们，并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啊，这是爱的表现呢。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拣选我们。我们本是没用的，但是他拣选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，你们要去结果子。结果子的目的呢，是让我们的果子长存，有永恒价值。我们在世上做都没有永恒价值。那天我和师母说，我说你世上有的再多的东西，当你的眼睛一闭，眼睛一闭就是死了哈。以前有一个人，我和他说，哎，我说张某某眼睛闭上了，那人说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懂啊。我后耳就和他明说哈，我说就是死了。我请他去帮忙哈。我那天不知道为啥没直接说死，而说他眼睛闭上了，所以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惑。所以我那天和师母说，我说我们当眼睛闭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房子马上主那个名号要改呀，银行的账户你那个名字马上要改。为什么要改呀？你不改不行啊，你不改政府就给拿走了。所以那些一切我们人以为夸要为傲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没有人在纪念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天主耶稣拣选我们，让我们结果子，好让我们的果子长存，有永恒价值。我们看见主他所想的都是我们都想不到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 所以感谢主哈，那今天我们真的是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要去结果子，让你的果子存到永恒里边啊，以至于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主啊，你让我做的我做了，哇，感谢主哈。那个时候见主的时候，你欢欢喜喜的。如果我们两手空空见主，主啊，两手空空，太对不起了，那就怎么办呢？所以求主来施恩哈啊，怜悯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结果子。那第三呢，主耶稣第三就是爱的结果啊。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说，在圣经里边告诉主耶稣说，他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所以他的喜乐，他就有喜乐耶啊。主耶稣的喜乐是因为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啊，所以感谢主哈，你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就有喜乐。那主耶稣说，要让他的喜乐要存在我们心里边。第十一节哈，是主耶稣的喜乐要存在我们心里边。意思我们只是信耶稣了，但是你信耶稣你就有福，主耶稣的喜乐要存在你心里边。我们原来是没有喜乐的，你上中文字典去查喜乐，可能你都找不到的。中文字典只是有快乐，快乐就这个肉体乐一会儿，然后就痛苦哈。但是今天属神的人呢，要有喜乐，这种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，他存在我们心里边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主耶稣出于爱我们的缘故，因为他爱的行动，我们就有主的喜乐在我们里边。那你会说，我为啥还不喜乐呢？怎么为啥不喜乐？不是你里边没有主的喜乐，你有主的喜乐，但是今天你活出主的喜乐，你经历主的喜乐，需要你做一件事，那个事就是说你要去遵行主的命令。主耶稣他所以有喜乐，是因为他凡事遵循天父的旨意。那今天我们也是，你想尝尝喜乐吗？你就听天父的话，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就有喜乐了啊！我们今天求主来帮助哈，让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其实你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就我们心里边觉得愧疚啊，我们难过，主啊，不该骂人，今天又骂人了，那你怎么能有喜乐呢？所以求主来帮助哈，是吧？主耶稣的喜乐已经存在我们心里边，让我们今天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就可以去活出经历主在你心里边的那份喜乐。那主耶稣也期待到他的门徒要把主的爱传递出去。今天我们都说我们啊，这去爱主，你怎么爱主啊？一个爱主的标准不是在这儿啊，当然这里要说，但是更重要，你要把这爱传出去，把爱传递给他人。所以在12节和17节，主耶稣两次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你的爱要传递呀。那有些人可能门徒会说，哎呀，那个彼得很糟糕啊，那个彼得太冲动，情感说那样似的哈。啊，有的人说可能多马，这个多马怎么能爱他，他都不信，我们告诉他说主复活，他不信。这个多疑的人爱不起来。那也有些像那个费瑞党的西门，那个人总爱搞政治哈，他这个爱搞政治的人爱不起来啊。你想一想，那个马太原来贪爱世界的那个税吏，看他就很烦，怎么能够爱他呢？总之你去看人的时候，你就好觉得爱不起来呀。但是今天我们尝到了主的爱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，必须要去做的。因为主耶稣爱我们，不是说让爱到我们这里就停住了，而是要流出去，你要流出去。所以想一想，我们想一想，那个在很多地方，这个河流就是这样的，河流如果不流动的话，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臭的东西，就变成了死海。死海还不错，还可以去仰泳，可是这个臭海能够去有用吗？没用。所以求主来怜悯哈，你要学习彼此相爱。我就觉得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人，教会中有一个，你看他就烦，你看他就想脸转过去了，你一定要勇敢的转过来说，弟兄我转过来啊，姊妹我爱你。在家里边，可能老公，你看老公很烦，不想看他。那今天要回去说，老公我爱你。你也和他说一句，太太我爱你。 我们要去操练哈，操这个不是凭自己，而是主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感谢主啊。那在马太福音5:44那里边，大家很熟悉的，我们不但要把爱传递给门徒，彼此之间基督徒传递，而且要爱你们的仇敌，我们要害怕主的爱传递给那些仇敌，那些仇敌你恨气都气死了，哇，这但是怎么，但是不行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把这个爱传递给他们，不但要爱他们，还要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蒙恩得救，也能够去成为传递主的爱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这些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我们看看真葡萄树的三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高举天父。第二个特征呢？荣耀天父。第三个特征，传递天父的爱。啊，求主来祝福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你是那真的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份于真葡萄树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真葡萄树上的枝子，主啊，你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结果子，结荣耀主的果子，主耶稣啊，你施恩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和你连接，好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，主，主耶稣啊，好让我们住在你的里边，主，主耶稣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